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他是以一个法庭的案件开始讨论的，这个呢就是夫妻两个，他们骗取了 LAB 的一些贷款，那么他们等于就是通过伪造一些收入的文件，那么也就是说虚报收入证明，通过这种方式呢得到了银行的贷款，那么银行呢可能因为各种因素的话没有发现这个事情，但是后来呢发现这个事情，当然这个伪造文件骗取贷款的人也受到了惩罚，就是说他们去被判刑了，但是对于银行来讲呢，他就是特别是 LAB 来讲呢也会受到这样同样的一个影响，也就是说他们这个贷款呢可能就是风险比较高，不一定能收回，而且由此而来的就是说可能National Bank 只是受到这些骗贷的银行之一，其他的还有一些四大银行的其他几家呢可能也会受到这个影响，那么再加上最近的这个 Royal Banking Commission 的这样一个调查，现在就发现这个问题可能比大家原来想象的呢要严重得多，
可能也会考虑一些银行的机制。我曾经就听人家说过在银行里面工作，你也是有绩效工
作的，而且呢这个新闻当中他专门把这个 NAB 提出来呢，就是说把 National Bank 国民银行提出来的主要的原因，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这个国民银行可能受到的影响会更大一些，因为国民银行他们采取的一个激励方式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就是如果谁能拿到贷款呢，那么他们就直接给他们这个回扣 commission，所以说他们认为呢这是因为国民银行它的内部的管理机制的问题，或者是这个激励机制的问题，可能会国民银行所受到的影响可能会更大一些，虽然呢现在到底这个风险有多大，受到的这个贷款的数额有多大，他们现在还没有一个确切数值，但是大家的业界的这个看法是认为国民银行受到的影响可能是最大的。
最坏会有可能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最坏呢可能就是会有很多资产呢就是要被迫就是抵押给银行的房地产资产的，因为他没有办法还贷呢，那么就是要被迫上市拍卖，那么进一步呢对现在已经是不断下行的房市呢进一步产生压力。
还有另外一篇文章呢是提到美国经济呢由于特朗普的这个财政刺激的措施过热，然后可能造成利率上升，那这对于澳洲的房市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这个呢也会有负面的影响，这就是我们之前还提到的一个叫做 perfect storm 完美的风暴，那么这中间呢因为你要房市就说价跌，或者我们说的很难听一点叫房市崩盘，那么中间有很多因素，一个本身就是房市要下行，价钱要下，价格要在整个就是说再往下行，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贷款的这个条件收紧，还有一个呢就是利率要上涨。虽然澳洲的中央银行也就是Reserve Bank 呢他们并没有提高利率，但是因为澳洲银行他们40%以上的这个资金的来源呢是国际市场，那么国际市场的利率呢受美国的这个市场利率的影响是非常大，就刚才您提到的就是因为这个特朗普上台之后呢他采取各种的这个财政宽松政策，像这个减税啊，像增加这个政府支出啊，这样造成经济过热，那么为了应对这样一个经济过热的情况呢，那么只有这个美国的中央银行也就是 Federal Reserve 呢它必须要提高它的利率，这样的造成呢整个国际市场利率的上升，这个呢反而呢就会影响到澳洲的这个贷款利率，因为它的这个意味着澳洲银行它的融资成本的上升。所以之前已经有不少小银行还有一些就是三大银行呢都提高了它的利率，我想今后的几个月它还会有利率还会有继续上涨的这个空间。
这所有的分析影响都引向一个可能的结果，就是澳大利亚的房价会下跌，这是不是正中了澳大利亚人的下怀？因为前一段时间一直在说悉尼墨尔本的房价过高，澳大利亚的房价过高可能会有泡沫，希望能够通过各种调节吧，让这个房价呢趋于平稳，或者说更加 affordable，更加负担得起，现在是不是一个好消息？算是
房价如果往下调微调， 就是比如说你下跌10%左右呢，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因为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就是一个是让房子呢让大家更加能够买得起，另外呢就是房价的泡沫它是迟早要炸的，实际上它在高位炸那么往回调呢，这样一个呢是一个非常稳健而且健康的一个措施。所以说联邦银行呢它一直对房价的下调呢它是持支持态度的，而且呢它采取的各种各样的收紧贷款条件的这样一些措施，包括这个管理机构呢他们也就是要求银行的收紧贷款也是要达到这个目标。但是呢各种各样的因素加起来了，现在就大家有点担心，就是说房价它不要是大幅的下调。现在大家现在就开始要担心这样一个问题了，因为现在就是像澳洲的房市它已经连续12个月往下走了，那么大家很担心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希望就是一个稳健的下调，而不是一个断言式的下调。那么这个断言式的下调呢，
那就是失控的了。
对，那么而且呢对于整个的经济呢也会造成一个非常大的负面影响。第一呢就是银行他们可能很多贷款，那么也就是可能会造成一个资不抵贷，那么对于银行来讲它可能会有一个很大的风险。另外呢如果产生这样一个断言式的下调，那可能很大的因素可能是因为这个失业率的大幅攀升，所以造成大家没有能力去还自己的贷款了。再加上呢如果真正的大幅下调的话，很多投资者他也会清空手中的房地产，那么进一步加剧这样一个房价下跌的这样一个趋势，那么这种情况呢是没有人希望看到的。
所以你说目前大家其实是有这种担心。
对，现在有这个担心，但是呢这个担心
这样的担心合理吗？
从目前来看呢可能性并不是很大，因为我是觉得澳大利亚政策的宏观调控政策宏观管理政策还是非常稳健的，所以这种情况的发生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你要说完全没有可能也不见得，因为现在有很多不确定因素，比如说这个美国它如果真正的这个发生一个经济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这个呢也可能会影响到澳洲的经济。但是从目前来看，如果从短期来看，这种可能性并不是很大。
嗯，那此前呢在去年前年的时候，其实澳洲的房价有所下调，也是因为另外的一个原因，就是澳大利亚政府收紧了外国人来澳大利亚买房的一些限制，然后还征收了一些住房的空置税啊，就是外国人来买房可能需要付更多的税率和费用等等。那你觉得如果是真的出现这个房价大幅的下调，澳大利亚政府有没有可能改变这个外国投资者来澳大利亚投资房产的这个政策，然后呢让它轻易的调回来？
不大可能。第一呢就是要看是哪个政府了，哪个政府上台，那如果是工党呢可能这种可能性大一点点，如果是自由党继续在台上呢，我觉得他不会自己给自己打脸吧，然后把自己的这个政策又马上改回来，这个是可能性不是很大。另外我个人觉得你纯粹改变外国投资者的这样一个政策呢，应该对澳洲的房市呢没有一个非常大的影响。那么对于贷款条件的收紧，这个可能在近期来讲呢是对于澳洲的房市它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一个措施。所以如果真正的他们想刺激房价上涨的话，可能就是说放松这方面的管制可能影响会更大一些，
就是利率。但是现在利率的提高其实是由于一些客观的因素，比如说美国
这个利率是没有什么很大的办法，政府除非联邦银行它一直也没有调升利率，它主要是通过管理，就是说放松贷款条件，比如说允许这个 interest only 只付利息的贷款，那么这个呢已经是不允许了。还有就是说严格的要求，你必须要贷款的话你最多只能贷80%，那么这个呢也是进一步收紧利率这个贷款条件，通过放松这些贷款条件可能能够对房市起到的影响会更大一些，而不是说这个利率本身的这个影响。因为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利率确实有很大程度上呢并不是联邦银行能够控制的。
嗯，好的，今天非常感谢邓欣老师给我们做的分析，谢谢。
谢谢。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